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承恩。我们今天看的是《创世纪》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创世纪》十八章和十九章当中记载有关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的审判。当审判临到之前呢，圣经记载了一件美事，就是亚伯拉罕在那儿充当了一个代祷者这样的角色，他为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城市向神祷告祈求。在这里，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原来也是一个代祷者，他不单为自己为家人祷告，他还会为着别人而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代祷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反省自己的祷告生活，到底我们是代祷的人吗？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为着自己来祈求呢？我们是否晓得要为别人代求呢？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代求当中呢，可以看到一个代祷者他所需要的品格和榜样。我们也要从他的身上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代祷者。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样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大，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神告诉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已经达到了他的面前，所以呢，他要去查看他们的罪恶是否正如那些达到他耳中的情况一样。当两位使者离开要前往索多玛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立刻来到耶和华面前开始他的代求了。那你看，神还没有查看那两个城，结果还没有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呢，却是立刻为着这两个城来代求。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代求的话当中找到答案。好，我们就读那其中的一句哈，第二十四节这样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并非小城，但亚伯拉罕对神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人，由此可见，亚伯拉罕对于那两个城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知道那儿的罪恶其实真的很大，不会有几个义人住在里头的，所以五十个呢，恐怕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了。亚伯拉罕因为他很清楚知道那些的地方呢罪大恶极，而眼见神查看的结果呢，必然是一个审判的施行，所以他立刻来到神面前去进行代求。由此可见，亚伯拉罕是一个时代的守望者，他对自己身处的时代环境 是个有认识的人，这样就令他可以成为时代的一个代祷者了。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对自己所身处的时代环境又有多少的认识呢？你明白这个时代真正的需要吗？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时代有真正的认识，没有看见它真正的属灵需要，那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呢，就绝对不能对症下药。就好像一个人他发着高烧，我们呢只是给他吃一些退烧的药片，把他的烧给退去，却并不知道，哎，原来这个人是因为患了肺病的缘故而发高烧的，他其实需要更深入更彻底的一些的治疗，去帮助他的肺病的问题。我们知道治病而没有对症下药呢，绝对不会带来最大的帮助的。所以表面的片面的那些的代求呢，情况也是这样。亚伯拉罕是一个有深度的代祷者，他的代求我们看到是对症下药的，我们也要学习做这样的一个代祷者。到底今天的这个时代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是种种生活困难的解决方法吗？是种种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的解决吗？那可能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需要，但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更重要、更关键、更基础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得着永生的盼望，得着圣灵的重生。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代，我们所要祈求的不只是种种的表面问题的解决，更应该是为到福音的传开我们来代求啊！唯有福音才能够帮助这个罪恶的世代，才能够对付根本的问题。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可以了解，可以认识这个世代的需要，好随时的多方的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代求。这里经文第23到25节又继续的说，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从亚伯拉罕的代祷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更是对神有所认识的，他认识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断不会将义人跟恶人同样的看待，也不会将义人与恶人同杀的。所以亚伯拉罕抓住这个就向神祈求了，如果城中仍然有义人的话，他就请求神为着这些义人的缘故不要毁灭那城。我们看到神也照着亚伯拉罕的祈求来应允他。亚伯拉罕的祈求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呢，他的代求真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今天在我们的代祷里呢，除了要对我们代求的对象还有我们所在的时代有所认识之外呢，更加要紧的其实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够摸得着神的心意，才能够蒙神垂听应允的。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怎样才能够有绝对的把握知道所求的神会垂听呢？其实圣经当中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乎祷告的真理，例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原来有些祷告呢，是必定不会蒙神所垂听的，因为这些是妄求的祷告，不是说神的能力不足够，乃是因为我们求的并不准确，我们所求的并不对我们真正有好处。而神是知道的， 所以呢，他就不会听我们妄求的祷告了。一位刚刚信耶稣的老婆婆呢，她这样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中彩票吧，我就把金钱奉献给你。那你可以想象哈，神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吗？可能这个老婆婆对神奉献的心呢，真的是有的，她有这个心，但是呢，她却并不认识这位神。神是不喜欢相信他的人去参与赌博的，因为这样会令人生发博彩的那种的心态，还有呢，贪心的意念，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神又怎会听这样的祷告祈求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祈求能够摸着神的心，所求的跟神的本性也相符，甚至与他的旨意相同的话呢，哎，我们的祈求呢就有把握蒙神垂听。所以呢，我们必须多多的认识神。作为一个代求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如果能够按照他所喜悦的去代求呢，那我们所求的就蒙神纪念了。例如呢，我们知道圣经明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有人因着明白神爱世人的真理，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亲人朋友信主的这件事情恳切代求呢，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所求的必会蒙神所纪念，因为这是一个摸着神心肠肺腑的祷告。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然后第三十二节这样说：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代祷，就由起初的五十个义人来到后来的只提到十个义人，希望呢神为这城里十个义人的缘故呢，也能够去饶恕全城的人。由此可见，亚伯拉罕希望神能够给人机会，这是什么机会呢？就是悔改的机会。亚伯拉罕爱那些城里的人，希望他们还有悔改的机会。作为一个代祷者，爱心呢，成为他代求的动力。圣经里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尼西米。这个尼西米呢，本来是个犹大人，却因为祖国败亡的缘故，就一直生活在波斯地这个外邦的地方。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到过犹大地。而当他听见从犹大传来的消息，知道在犹大地的同胞遭受大难，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呢，他竟然立刻坐下哭泣，悲哀了几天，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为什么尼西米有这样的反应呢？为什么他为到认识不多的人和土地流泪，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呢？从他后来的祷告和行动里头，我们知道他对于神的国和神的民有着很深很深的情，就是因为这份情，这份爱而令他流泪的，也是这份爱令他呢跑到神的面前去代求的。面对当时犹大的光景，尼西米的心十分迫切。今天我们面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我们是否也有相同的爱心呢？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否为这个可怜的世代和其中可怜的罪人而生发怜爱的心呢？真正的代祷者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当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 巴不得我们的心能够与神的心互相联系，存着一颗爱心为这个世代来代求祷告，不但为这个世代，也为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我真的爱他们。弟兄姊妹，没有爱心的祷告是不会带着能力的，爱就是祷告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祈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位既真诚又忠心的代祷者，在神的面前为这个世代献上爱心的祷告，盼望有人因为我们的代求呢，他们得着属灵的好处，也盼望我们能够进入祷告当中，因此呢，明白更多属灵的真理。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我们继续思想创世纪第19章的经文重点。我们再看创世纪19章。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耶和华的耳中，神呢决定要用硫磺与火来审判这两个罪恶的城市，把城中所有的人都除灭。然而神差遣使者从城里要拯救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罗德，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因为罗德曾经跟亚伯拉罕一起生活的缘故，所以呢，他也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可以说罗德呢也是一个信仰神的人吧，而且他又实在蒙了神的大恩，从天火的审判里被拯救出来。虽然这样，但综合圣经的记载，我们却发现这个罗德呢并不是一个信仰上稳固的人，而且因着里面贪爱世界的心，他最终呢成了一个失败的信徒，成为了我们的见证。起初的时候，罗德跟随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过着寄居的生活。后来他们二人的家业牲畜多起来了，地方的不够容下他们两人同时居住，于是就决定要分家。分家的时候，亚伯拉罕让他的侄儿先去选择土地，罗德贪爱世界的心呢，这个时候就浮现出来。他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肥美滋润的地土，就毫不客气地选择这个地方做自己居住的所在地。从此呢，罗德就跟亚伯拉罕分开，开始自己的生活。而他贪爱世界的心呢，也使他渐渐地靠近了索多玛城，最后呢住在那儿。他以为索多玛是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怎知道呢，却最后令他丧失一切，带给他非常的可怜失败的结果。那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从罗德的身上得到教训见解，千万不要做一个贪爱世界的信徒，因为这样很可能换来一个失败而且可怜的人生。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19章4-8节。19章4-8节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底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原来当神的使者到了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接待他们，却引来当地居民呢一种的侵扰的行动，他们竟然要一同起来呢要在性方面呢侵犯那两个客人， 他们要求罗德交出他们，任他们所为。圣经说，当中呢有各处的人，而且是连老带少的。由此可见，这真的是何等罪大恶极的一个城啊！所以呢，罗德也难免受这个罪恶世界的熏陶。虽然罗德仍然有接待远行旅客的这样的美德，但是他的表现呢，也显明他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品格了。我们看见他为了保护两位客人不受损害，竟然呢愿意交出自己的两个女儿，任凭恶人随意而行。由此可见，他的道德标准呢也是相当的低落。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甘愿跟随这个世界去走，那我们里面原本美善的属灵生命呢，也一定会受亏损的。我们属灵的品德也一定被渐渐的给吞灭。我们只有亲近神，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美善。反过来，越接近世界，我们整个人呢就越来越俗气，也会失去属灵的光彩。正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罗门王呢，他是世界上少见的智慧人，在他的管制领导之下，以色列国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呢，他爱神，敬畏神，效法父亲大卫遵行神的律法，所以那个时候他做的一切都得到神的喜悦，又有神的赐福。但相当可惜，晚年的时候他的心呢偏离了耶和华，倾向外邦假神的偶像，因而惹动神的怒气，换来了国家分裂的后果。为什么所罗门会偏离神呢？原来他晚年的时候常常接近外邦女子，结果就被他们诱惑去侍奉别神，失去了之前对神的爱心和敬畏，灵性道德失落了，神的喜悦和赐福也随之而失去。我们应当以罗德和所罗门作为我们的鉴戒，免得我们因为随从世界、亲近世界，而失去了原本拥有的那些属灵的美德。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的时候，神的使者催逼罗德要尽快离开，可是罗德呢却是迟延不走。但因着神怜悯罗德的缘故，所以使者就拉着罗德一家人的手，勉强的要救他们离开索多玛。后来出城之后呢，使者又吩咐罗德和他的家人要逃到山上去，不要留在平原。但罗德呢，他不想到山上去，他看见附近呢一座小城叫索尔，可以作为自己容身之处，所以呢他就求神的使者让他逃到那里。神的使者也答应了他所求的。但是后来啊，当罗德在索尔看见神向那两个罪恶之城所施行的天火的惩罚之后呢，他就害怕起来了，结果还是跑到山上去躲起来。罗德的表现呢，显明出他仍然没有呢一种坚决的心要离开世界，他仍然眷恋着多姿多彩的罪恶城市里头的生活。虽然离开了索多玛，但罗德的心呢仍然被世界缠累，被世俗的这种的快乐所吸引的。在出埃及记呢就曾经记载埃及的法老怎样的拦阻摩西，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经过了耶和华多次显出神迹降灾给埃及人之后呢，法老才开始放弃原先那种绝对强硬的态度，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段。他曾经向摩西表示，他是批准以色列壮年男丁 可以离开埃及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的，但所有以色列妇人孩子呢就不可以去，都要继续留在埃及。当然呢，摩西并没有依从法老的意思，他坚决地继续跟法老对抗，要拯救同胞。但我们却要明白，这个表面让步的背后呢，却是法老的诡计。那以色列的壮丁如果能够离开埃及地去侍奉耶和华，这当然是一件美事，但他们的妻儿却仍然留在埃及的话呢，这些壮丁的心又怎么会真正的离开埃及呢？人离开了之后，他们呢仍然会再次回来跟家人团聚的。这样呢就好比放风筝一样，无论风筝能够飞得多高多远，它始终呢是被主人手中的一根线所牵着的，只要主人将线收回来，它就要回来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也要知道魔鬼他的伎俩。今天呢，他仍然会用类似的方法对付每个基督徒。魔鬼一方面容许我们跟从神，另一方面却叫我们的心没有完全的离开世俗，结果呢，我们就没有彻底的跟从神，只不过在路上来来回回，甚至呢，会有人走回头路，走回世界去了。罗德的妻子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间接了。圣经记载，他回头一看索多玛呢，就变了一根岩柱。为什么他有这个结局呢？因为他违背了天使的吩咐，没有专心向前走，却是回头看了索多玛一眼。为什么回头呢？因为他仍然眷恋着索多玛的一切，结果他贪爱世俗的心，令他得到一个无可挽救的灭亡的结局。最后我们也要以罗德悲惨的结局作为一个提醒。经文让我们看到，后来罗德的两个女儿竟然是以乱伦的方式来为父亲祭后的。他们这样的行为呢，是因为在索多玛城长大的那种的影响，他们思想已经被罪恶啊所侵占，道德观念呢也相当的低落。由此可见，罗德选择住在索多玛，这是如不可及，不但带给自己祸害，更连累了他的家人，他的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看到贪爱世界的恶果，也要恳切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趋向世界，不要被世界吸引，而是能够专心的全心的奔跑这条的天路。